被誉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出生于1923年的台中大甲，当时台湾仍然处于日治时代，满怀政治理想的他常感叹台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就不能够当家作主，令到他颇感抑郁，仿佛心中压住一块大石头。二战之后，台湾在1949年迎来了国民党的统治，但伴随而来的就是白色恐怖和戒严独裁，更令到彭明敏彻底绝望。1964年，彭明敏和他的两名学生谢聪敏、魏廷朝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问题重重，遂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共同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他们于宣言之中挑战国民党的政权代表性，并反驳他的反攻大陆的讲法。三人还呼吁台湾人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和加入联合国等。这个政治宣示因此触怒蒋介石政权，三人在隔年因为叛乱罪被判处8到10年的有期徒刑。为因美国的施压，蒋介石随即特赦彭明敏，但是派特务长年监视他，直至1970年他成功逃亡到瑞典和美国，在海外推广他的台湾独立理念。1978年彭明敏出任台美协会的董事，并为次年台湾关系法的立法，他曾经赴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作证。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开宗明义指出，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反攻大陆绝对不可能。该宣言有三大目标，就是推翻蒋政权、建设新国家和成立新政府。彭明敏三人还主张台湾应该重新制定宪法，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联合国，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随着蒋家政权步入历史，台湾在90年代开启了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彭明敏在1992年应台大时期的好友、时任总统的李登辉之邀，返回到了故乡台湾，结束长达23年的海外流亡。1997年，彭明敏获得民进党的提名，出任角逐台湾史上首次的总统直选，不过以极悬殊的差距败给了国民党的李登辉。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赢得总统选战，迎来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这个时候已经是独派大佬的彭明敏，以总统府资政身份活跃台湾政坛多年。对于彭明敏的逝世，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4月8日表示，总统蔡英文深致感念彭明敏的叮嘱及他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他说，彭教授的人格和信念启蒙了一个又一个世代的人，坚定守护台湾的主权、尊严和民主自由。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就说，彭明敏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受过特务机关的逮捕监视，亦都曾被迫流亡海外，但是他一生为了自由的滋味倾尽所有，无怨无悔，他一生都是走在台湾民主的最前面，但是亦都浪漫地书写对自由的想象。但是中国方面视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是民族罪人，对他的评价尤其是充满贬抑。早在90年代，中国籍的台湾研究专家李家全就透过官媒《人民日报》评论，将彭明敏界定为显性台独或急进台独，而台湾已故前总统李登辉就为隐性台独或渐进台独。李家全说，李登辉和彭明敏两种台独同根同源同流，尽管花样和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他的分裂祖国的本质就完全一样，他们都违反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违反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此绝对不会答应，因而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港媒香港01在4月11日星期一就发表评论说，彭明敏等人带头打着盲目抗拒中国的旗帜，文末还呼吁台湾人民勿盲从台独的路线，称一旦台海擦枪走火，出现军事冲突，受害的必然是台湾人民。既然如此，台湾的领袖更加应该从彭明敏一代人的浪漫主义醒来，看清楚哪些政客的不怀好意，坚定走真正有利台湾发展两岸和平的道路。彭明敏出生于医生世家，家境富裕，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进嘅亦都系一流嘅名校。当年佢唔单止系优秀嘅国际法学者，更当上台大政治系喺战后最年轻嘅系主任，并且被国民党政府钦点为联合国大会中华民国代表团嘅顾问以及首届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前途一片似锦。对此，彭明敏喺1996年竞选总统嘅时候嘅电视政见发表会上面自述话。蒋介石、国民党都想提拔佢做大官，但佢心里嘅石头继续压喺嗰度，好忧闷、好抑郁，因为佢相信台湾咁样落去就完蛋啦，所以佢拒绝国民党嘅提拔引诱。位于台北嘅台湾维新党召集人苏焕智话：，彭明敏作为当红嘅知识分子，飞黄腾达嘅人生道路就喺眼前，但系佢选择咗另外一条艰难嘅道路。彭明敏拒绝咗国民党特务嘅笼络。甘冒失去生命及自由的危险，坚持要建立台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国家。彭明敏不单只是民主的先知，更是勇敢的实践家。作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彭明敏的历史抉择，他的价值及影响力远比起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更加令人敬佩。
后来呢，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就是延续在这个脉络里面，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要有新的宪法，政府要重整，不能够一个没有民主基础的国会。后来的整个所谓的党外民主运动，其实等于是曾教授提出完整的理论基础。
苏焕智在美国之音话，后来的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就是延续在这个脉络里面，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要有新的宪法，政府要重整，不能够一个没有民主基础的国会。后来的整个所谓的党外民主运动，其实等于是彭明敏提出完整的理论基础。苏焕智表示，彭明敏为台湾的民主发展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他的民族自决倡议提供台湾民主运动的理论及方向，好像透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到实现民主运动，包括从国会全面改选到总统直选，台湾一步步完成。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共同发表人魏廷朝的女魏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彭明敏的学历出众，称得上是青年才俊，他假若不对时局表达意义的话，绝对可以过上好好的生活，但是他毅然选择反抗威权政府。师生三人众共同发表革命性的宣言，就算可能被捕或者丧命，亦都在所不惜。
他除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之外，他读书人为了人权或是民主家，甘愿冒生命的风险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师生三人应该都知道，以当时的政治氛围，是极有可能被逮捕了。
李云话：佢除咗系知识分子嘅风骨之外，仲有读书人系为咗人权或者民主价值甘愿冒生命嘅风险去做嘅呢件事。因为佢哋师生三人应该都知道，以当时嘅政治氛围系极有可能被逮捕，亦都好可能会失去生命或者失去自由。但佢哋都甘愿冒呢个险，喺知识分子嘅典范方面系好有勇气噶。彭明敏一生追求台湾嘅民族自决，主张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但是台独的主张挑动两岸三地的政治敏感神经，民进党两任总统都不愿冒进，亦都未曾更动中华民国的宪政架构，而是返回到台湾人的最大共识，维持现状。但是这就成了彭明敏心中的遗愿。台湾独派大佬、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透过声明说，他希望民进党牢记建党初衷，以实际行动实现证明制宪、国家正常化等的目标，这些才是缅怀彭明敏的最好的方式。位于东台湾花莲的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彭明敏虽然被民进党奉为大佬，但是他并不是一定凡事都和民进党站在同一个阵线。他在1996年选完总统之后，就退出民进党，成立建国会，来到推动法理台独的理想。施政峰认为，法理台独有两大里程碑，一就是加入联合国，第二就是制定新宪法，这是彭明敏和民进党的交集点。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制宪和加入联合国就不是他施政的当务之急，这些令到彭明敏对民进党颇不以为然。
民进党就是从国民党手里把政权拿过来了。阿扁如果是借壳上市的话，蔡英文透过民进党把中华民国吃掉，他对民进党或对小英是无可奈何。
施政峰说，民进党就是从国民党手里面将政权拿过来，陈水扁如果是借壳上市的话，蔡英文透过民进党将中华民国吃了，他彭明敏对民进党或者对小英都是无可奈何的，那个时候他不是要当执政，他是不是那么愿意的。魏云就说，中华民国宪法单是有关领土疆域的条文就明显脱离事实，台湾假若持续沿用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强调维持现状虽然是目前多数台湾人的接受的选项，但是迟早要作出改变。
目前的宪法来说，其实运作起来就是有困难，因为它是在中国时期的体制下制定而成的嘛。我们只是沿用，所以不管要花多少时间，也许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我们都要心理准备去执行。
魏云话：以目前的宪法来讲，确实运作起来就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在中国时期的体制下制定而成。而台灣只是沿用，所以無論要花幾長的時間，或者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他們都要有心理準備去制憲。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